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9月4号星期二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吸引50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到北京参与的中非合作论坛在今天落幕，但是有关于中国将继续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支持的相关议论仍在继续升温。在中国国内，有许多的民众表示呢，他们认为政府罔顾国内民生，却向国外大撒币。今晚节目当中，记者叶冰将为您做详尽报道。另外，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专家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以及这600亿美元所主起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有哪些重要新闻。中国和朝鲜的官方媒体在星期二同时报道说，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将从9月8号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栗战书此次朝鲜之行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党政头号人物习近平的特别代表。而此前一直有报道说，习近平可能会在9月份访问朝鲜。这次栗战书代替习近平出访，而不是习近平本人出访，引发了外界的猜测。此外，中朝官媒都没有说明栗战书将会在朝鲜停留多长的时间。日本防务官员说，过去一年来，中国在日本附近海域迅速加强军事能力和增加军事活动，成为日本防务的一个严重忧虑。防卫相小野四五典在星期一在自卫队的年度高级军官会议上说，中国一直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单方面加快实施军事行动，包括实施新的空中行动，并且在有争议的岛礁附近派遣核潜艇。上个星期，日本防卫省发表了2018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以34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中国对日本军事威胁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行动，称中国很可能在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日本周边海域迅速推进军事行动。日本防务官员有关中国威胁的描述也正值东京方面称有信心改善日中关系之时。就在星期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中关系已经全面重上正轨。安倍计划在下个月访问中国，谋求与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来深化经贸关系。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中国政府在探讨合并两家无线通讯运营商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以加快发展 5G 移动服务。彭博社在星期二的报道说，中国高层正在审议合并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建议，不过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而且合并也可能不会发生。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都是中国国企，与中国移动一起构成中国的三大无线运营商。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或将合并的消息近年来不时地在媒体上出现。彭博社的最新报道出炉之后，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股价在星期二分别上涨了8%和5%。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来自非洲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继续在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他们也在星期二举行了圆桌会议，深入讨论如何合作共赢地来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互动。就在一天前，习近平承诺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资金支持，用于改善工业和基础设施，并保证不会在投资中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习近平还宣布，今年底非洲某些国家的无息贷款到期时，中国将会免除这些国家未偿还的债务。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多家国际组织和美国一些国家的政府曾经提醒说，中国向非洲贷款的方式会令许多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陷入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中国拒绝接受这一指责，称中非合作的目标是合作共赢。 此外，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也严重失衡。在2016年，中国向非洲出口了880亿美元的商品，从非洲的进口额只有400亿美元。习近平在论坛中承诺，中国会增加从非洲进口制成品，努力朝合作共赢的方向来推进。那么这场规模盛大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预定在星期二要落幕。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追加了数百亿美元的支持，其中也包括了无偿援助和免除部分国家债务，并且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那么对此，中国的网民和百姓是怎么样看待的呢？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中非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的这个两天的峰会，先跟我们介绍两天来主要是有哪些看点。那么中国政府要如何来对这些欠发达的非洲国家运用它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对此，中非的官方还有民间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中非峰会今天下午在北京结束，不过原定下午4:30开始的记者会一直推迟到7:00才开始。官方说是活动时间调整，但具体原因不明。记者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非方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下一任的非方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发表了讲话。这次峰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北京的行动计划，内容包括习近平提出的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以及包括促进产业、设施、贸易等的这个八大行动。那么昨天中非峰会在人民大会堂主会场开幕，几十位非洲国家领导人、上千名非洲代表汇集人民大会堂来开会，规格之高，史上罕见。公众最关注的是习近平在会上宣布对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习近平强调对非洲的支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然而，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金，在峰会前夕，一次官方记者会上，却罕见地提出了另一套说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至于这个不干涉内政，这的确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我的理解，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继续坚持那种僵死的不干涉内政政策，而是我们因时因势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介入一些我们认为需要介入的一些事情，特别是热点问题的解决。
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引起了非洲和西方舆论的警惕。中国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去年11月津巴布韦发生政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穆加贝呢被迫下台。在政变之前，津巴布韦军方高官访问中国，引发众多的猜测。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已经有3个非洲国家与台湾断交，北京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有什么利诱，引起很多议论。另外呢，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被认为是转移中国的过剩产能，使一些国家面临债务危机。还有报道说中国借一带一路来输出中国模式，这些呢都引起国际社会警惕。现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在今天的官方记者会上说，非洲国家债务问题原因复杂，主要债权国呢不是中国。他说把债务问题归咎于中国没有道理。中非经济具有互补性，他说啊，在注资非洲的同时，中国也将选好项目来避免风险。这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宣布600亿美元的这个支持之前呢，中国有些项目呢并没有选好啊。那么对于中国政府频频大手笔注资海外，一些中国民众呢对于撒币外交意见是颇多。不久前呢，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公开批评撒币外交。那么目前呢，他仍然与外界失联。中国官媒称撒钱论是抹黑中国，批评他批这个中国官方呢还这个批评西方存在酸葡萄心理，挑中非合作的毛病等等。宇文，
是的，那么一斌，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峰会的开幕式上，在昨天他宣布了多项的巨额注资的承诺，当然也就包括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在三年之后今年继续追加6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支持款项，同时也免除了数目不详的债务，还有呢就是要邀请50,000名的非洲学生到中国来免费的接受高等教育。那么对于这些大手笔的援外承诺，包括各个方面，中国的普通市民还有网民，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官媒啊，官媒称中非峰会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非洲几十个国家领导人我们看到排队会见习近平，中国的宣传机器呢也开足了马力，营造万邦来朝的盛况。人民日报连续几天呢头版都是习近平的外交活动啊。那么早在2015年的中非峰会上，习近平就做出过600亿美元的承诺，这次是追加啊。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官媒是反应强烈。那么这次中国官媒对于注资非洲呢则就是比较低调了。习近平在这次论坛的演讲中表示啊，多与少取，先与后取，还有只与不取。他称中非合作是合作共赢。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赢得了非洲代表的热烈掌声啊，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网络也正在全力阻止各种负面消息和批评言论。那么山东水灾、湖南耒阳家长抗议啊，在教育方面啊，在这些言论呢和活动呢，这个在中国的网络上都被屏蔽。美国之音今天采访了一些北京的民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咱们国家呀还有好多贫困地区，这些钱我觉得呀不如花在咱们国家自己的贫穷的老百姓身上，拿咱们纳税人的钱去白给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那肯定是我不能接受。
非洲呢正好需要就像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大国去支持他们，所以我们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我们的经济要是往美国打开的，美国现在正在制止我们，搞得我们好多的小一些厂子都倒闭，这样子我们非洲又需要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跟非洲建立友好关系，是真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
万一有什么战乱了，或者什么政变了，我觉得肯定有多少还会有损失，但任何东西都有风险呀。你在国内投资也是一样有风险吧？国家都这么指导，我觉得那肯定应该，国家肯定会考虑这些因素，不会有什么太大风险了。
市民的反应呢是各有不同。在网络上有评论指出，60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财政这个用于扶贫支出的1.26倍，那么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是2.78倍，而且还约为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的2倍，也是用于中国社会福利支出的6倍，还有呢。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句话呢，在微博上没有办法发出，相关的新闻也不能评论。网络上有评论写道：“对外援助免除债务需要经过中国人大审议批准，而这次上百亿的资金支持，以及对于非洲的一些债务减免，是否经过充分论证或者人大审批程序，现在都不得而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到底中国政府为何如此的看重非洲呢？中非的所谓兄弟情感到底从何而来？习近平在三年内2度的宣布援助非洲600亿美金，它的效果到底如何？在我们稍后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与您进行深入探讨，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在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这场中非合作论坛呢，在今天落幕了。那么，被中国政府是视为今年最大的一场主场外交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呢，将要向非洲来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同时要免除部分非洲贫困国家即将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就在三年前，中国也提出了同样600亿美元的对非援助。中国为何如此看重非洲？用巨量资金所构筑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它到底有多坚实、多紧密呢？北京方面一再强调，中非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追求任何特权利益，但为何仍然无法消除外界对中国式新殖民主义的质疑？而在美中贸易战还有一带一路连续受挫的大环境下，中国积极拓展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关系，这是否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格局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人吴哥。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时事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 VOA 卫视在我们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我们来看看中国媒体这两天来对于中非合作论坛的相关报道啊。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图片放上来。就在9月2号，星期天这一天，在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开幕的前一天，包括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各大的媒体报纸是以头版头条，而且是以相同标题、相同内容、相同新闻照片来报道这场论坛，还有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来访的这些非洲国家元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为何如此看重与非洲的关系呢？
好的，这当然是要显示中共和非洲的关系很特殊。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这次对非洲这些领袖、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接待是超规格，习近平亲自接待了20多个国家的首脑。中国政府如此看重非洲，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政治因素，一个是经济因素。目前能够扩展中共政治影响力的州，大概也就只有非洲了。这一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对此有相当的默契。但这个政治影响力，实际上是中共通过巨额的经济投入换来的。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纯粹的经济因素，比如中共需要非洲的矿产资源，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资源，比如核电站用的油矿。当然中共也需要非洲的市场，这对于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中国确实有很大的意义。那么从政治的角度看，确实中共和非洲应该说是相互利用，如果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是尔虞我诈。好的，
好的。那么我想请吴哥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您刚刚听了小明先生的分析，您是否赞同？那么我们知道，除了这些各大官媒报纸的报道之外，这个新华网也推出了这个大型的纪录片《与非洲同行》啊，看得出来非常看重这一次的峰会，那么也非常看重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您是否赞同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彼此都是在相互利用的呢？
就所需吧。但是呢，这个各取所需呢，就是不是完全对等的。这里头中国可能从政治上需要更大一点。经济上呢，其实总是说一些潜力，实际上非洲的经济潜力对中国来说，眼前的利益得不到什么东西，
是吴哥先生，您刚提到说这个关系不是对等的，能不能请您再多做说明一下呢？是吴哥先生的电话线路好像有些问题。吴先生，您听得到？
听得到吗？
听得到，现在听到了，请说。
就是真正能够消费的东西，也就是一些基本日用品了。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实际上这个本身也不赚什么太多的钱。 所以你资源倒不是觉得现在是经济的重心，就像以前那样几个矿产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了，而且实际上也不见得就是说，拿能搞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头不对等的话，更多的就是说，非洲实际上得到的还不光是这种经济上合作的机会，它其实更多，因为非洲的依赖性其实也很强的，它这个时候更多的就是一个直接拿钱来，就是拿钱他就得到援助了，是这么一个关系。而中国是政治上的支持，就是说你比如说中国跟任何一个国家建交，一个中国你求一下，基本上就是一个交易关系了，你给钱他就说你是中国。
好，吴哥先生的电话线路好像有些问题，或许我们请我们的工程人员继续的来尝试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刚稍微听到了吴哥先生的他的看法啊，再继续的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中非合作论坛是从2000年展开的，那么现在18年之后呢，到底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交流是如何？那么是不是您刚刚听到了这个吴哥先生提到他认为是不对等的一种交流，您是否也赞同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所谓这种中非之间的兄弟情感到底从何而来？真的是因为非洲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集中地，所以中国才与非洲有如此良好的关系吗？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中非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来的交流与合作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的，刚才吴先生的说法我是很赞同的，确实中共和非洲的交流是很不对等的，或者说是不对称的。中共从非洲主要是寻求的是政治利益，在非洲用吴先生话讲，确实是在赔本赚吆喝，这是一个我很认同这个说法。那么中共与非洲的交流合作应该说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就是说从经济方面来讲，确实这些年非洲的经济也在发展的速度很快，那么基本上它是在以5%-6%的速度发展，应该说是比世界的平均发展速度要快很多。那么中非的贸易额，我查到的资料，2000年的时候中非的贸易额只有100亿上下，那么发展到巅峰时期的时候，那时候非洲的矿产最贵的时候，就是矿产物价最高的时候，当时中国也正需要矿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非贸易额的巅峰时候达到了2200亿美元。但是现在因为中国的这种矿产后来需要程度很低了，所以呢这个中非的贸易额降下来，最后降到最低的时候降到1300亿美元，现在恢复到1700亿美元。那么政治方面呢，就说可能无法像经济这种用数字来很精确的衡量，就是中共从非洲得到什么经济东西可以衡量，但政治很难用数字来衡量。中共对于非洲所谓的这种没有政治条件的这种援助，实际上有利于这些非洲国家的这些政治强人对他们国内民权的压制、人权的压制。这个呢，对于非洲和中国的民众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个好消息。至于刚才你问到的，中共和非洲的外交关系有这兄弟情感是从何而来的，那这个话题应该，这个话应该说来话长了。中共呢和非洲的这种关系的真正突破，实际上是在文革的后期，当时中共和苏联和美国同时进行，两大国同时进行对抗，处在极端孤立的状态。当时中共搞文革，连朝鲜这种越南都跟中共很疏远了，所以为了摆脱这种孤立状态，中共通过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增加了在非洲的影响力。当年中共能够替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这固然是美国的战略错误决定的，但是呢非洲国家当时从外交上确确实实给了中共很大的支持，这个应该与非洲所谓的兄弟情感，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起源。而且呢中共长期以来都需要这些非洲国家在外交上的支持，特别是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人权议题上，每次都被像欧洲国家、美国提出的很多议题都被否决，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非洲的这些国家，他们给予了中共特殊的帮助支持。但是这些非洲国家，他们并不是这个票是不是白投的，中共需要花大价钱去买这张票，所以这是他们的这种尔虞我诈的这个我的说的，它这个重要一点就是在这儿。好的，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吴哥先生也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吴哥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
好的，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在提到了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实际上从2000年设立以来呢，今天已经举行了第七届的这样的一场峰会了。到底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这个交流有多深入？那么您刚刚也提到，就是不是一个对等的。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把焦点集中在，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努力是不是希望集中在未来的政治影响力？刚刚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叶斌的报道里面也采访了这样一位中共的前官员，他也提到了说，中国现在对非洲已经不再坚持僵死的所谓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要积极的建设性的介入一些热点问题的解决。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啊、是不是在通过巨额的经济投入来发挥政治影响力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在整个外交战略上，其实包括从理论层面都还是很矛盾、很冲突的。就是好多时候是一方面有很多这个僵化的一些教条主义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又有现实利益的这种冲动。所以实际上到底怎么办？再加上现在这个决策体系，你比如到底听谁的？这里头，各种智库呢都要是可能倒也不乏有一些这个清醒的见解，但是这个上头听不听不知道。所以呢，最后中国现在好多的说法实际上自相矛盾的。你比如说，这个对于非洲说是这个要坚持原来的不干涉内政，这当然是中国的一张老本钱了，就是说因为就是靠这个吸引到非洲国家的。但是呢，中国其实这里头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己特别怕人家干涉内政，所以呢这个上头就好像我们对非洲国家也必须讲。但是这样的话，那就造成你花了这么多钱，你自己一点利益都不图嘛。那这个利益里头到底什么是算才算是真正的这种国家利益，现在这方面认识也有问题。你比如说跟非洲这些国家，实际上中国花了这么多钱的话，对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合作，他如果采取一种投机的态度的话，你中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但是现在你如果说真是要介入热点的话，实际上中国介入这方面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经验，而且这上头很多都是昏招。你比如就像南苏丹这一类的问题，这已经众所周知了。你像在经济上，你就觉得南苏丹如果政治上重要，那么就可能石油实际上国际上这么便宜的还得去买它的。那么你说你买最后也真正的就是不光政治上输了，你经济上也真没买到什么好油啊。所以实际上这就是完全是一个赔本的生意。所以这个也都是从实际事例中间体现出来，中国在这方面就真现在是完全就说是自相矛盾，就自己也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做。
是不是赔本的生意？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段这个采访啊，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他昨天呢就在中非论坛的现场采访了这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一位商人。那么他就说到呢，跟中国交往有很多好处，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商人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以前就是跟台湾交朋友了，可是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了，因为好像没有好处吧，所以他们现在说不要了。那我们就来中国，跑到中国跟中国交往朋友，真的有很多好处吧，因为他们很有钱啊，就是政府很有钱，所以他们会帮我们。
我想请小明先生先来谈一谈啊，刚刚这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商人他也提到了，他说以前我们是跟台湾交朋友，但是呢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就跑到中国来了，中国很有钱，给我们很多的好处，所以中国政府会帮我们。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其实我们也稍微提到了，在中非的这场所谓的合作论坛进行这么多年来，到底是哪一方的获利比较高？那么刚刚这个吴哥先生也说这是一场赔本的生意，您怎么看？这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商人说，中国给了我们很多的好处。
这个话题确实比较复杂。应该说，非洲的这些独裁者们，他们获得了很多的好处，非洲的百姓未必获得好处。那么另外呢，非洲呢有54个国家。这些国家呢，他们的立场实际上也很不一致。就刚才您刚才提到这个采访的非洲国家，非洲曾经有很多个国家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做过多次投机，从中国得到钱之后，从中国得到钱之后，然后又投到台湾，从台湾得到钱之后投到中共，他们这种投机实际上很多次，中共一再吃亏，所以这个呢很难说，那么哪一方获利，但是。基本上中共是以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非洲国家的，就是凡是在立场上跟中国接近的非洲国家，或者说受西方孤立的非洲国家和中共交往更多一点，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中共的经济援助。那么同样回过来说，中国呢也未必没有什么获利的机会，但就对国内来讲， 这种机会有很大的不均衡。中共和非洲的交流合作可以分成两大类来，一类就是类似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可能几十亿几百亿美元，这种项目肯定是中共的国企或者有特殊背景的企业来承担的，那么他们获利的当然是中共的权贵们。另一类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商品贸易，多是一些普通的小生意人他们进行的。但那些大的那些项目当然具有很多的风险，对非洲国家来讲未必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这些决策项目很有可能是当所在国家的独裁者们为了他们个人的一点私利来上的一些项目。另外外界也有传言说这是中共权贵借机在洗钱。所以关于您这个提的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共和非洲的交往主要是中共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统治集团获利较多，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共在非洲赚到了好处，而中国民众付出了代价。按照西方有关学者的研究，对于非洲来说，中共提供的无赖事贷款可以让很多非洲国家逃避民主改革。好的，
那么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这种所谓的中非之间的合作是不是真像很多西方媒体所说的是中国设下的一个债务陷阱呢？那么非洲国家是否也是在利用过去刚刚小明先生也提到的两岸之间的这种冲突或者矛盾，那么在其中来赚取他们最大的好处呢？
其实如果说债务陷阱这个倒没那么严重，因为中国这边有一点问题是，比如说如果一个非洲真是拿了你的钱，一个国家非洲国家拿了你的钱最后又耍无赖的话，中国倒还真是做不出来就去逼债的那种举动，因为这会把中国在非洲很多国家面前的这种好人的形象一下给全部破坏掉。所以实际上如果说是真正吃亏的话，我觉得是中国是真是在这上头是特别能吃亏。这个吃亏其实一个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国家的钱因为就没有监督啊，他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东西你拿出去了以后政治上到底真正实际上你说是没法，确实是没法衡量到底划不划算的，因为这么拿出去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你想就是说你比如就像这个600亿吧，你现在很多人都在说2015年的时候就说了600亿，然后现在又600亿，然后就很关心2015年的600亿哪去了。我倒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就我们一个普通公民的这种能力来说，你真查不到这600亿哪去了，因为他也没打算公布这600亿。这600亿以前你甚至我不说这600亿了，一带一路以前不也说整个有数千亿的投资吗？很多人当时觉得是一个机会，还盼着这个来一个清单看我们能做什么呢，这结果你谁也找不到这个清单，包括体制内的人也未必能找到一个真正这几千亿到底是要用打算用到哪儿。所以实际上这里头也真是好多东西，一方面呢是就是说是大操大办，另外一方面确实这里头有些数字我觉得也挺虚的。你这600亿到底是最后，因为没有人去真正追究他是不是够了600亿，所以实际上他这么说了以后，我估计那也就是先那么撒的吧，撒的差不多了，反正就感觉够了，也没有需要给你一个报账啊，所以反正你既然没人问嘛，那最后就一通成效显著不就完了吗？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说非洲接受这600亿的援助就会被中共绑架，中共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否则就要马上还钱，或者以后就不会再给援助了。中共的这种援助也是变相的入侵，也是变相输出中共的腐败，当地人民肯定得不到多少实惠。还有这位署名叫 Tokuhatsu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无常，天下有那好事，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公司，天下绝对没有免费午餐。中国表面支援，实际上非洲的锂矿油矿全部被中国拿到手了。说实话，我觉得对比这些钱中国有点狠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不过为了中国未来的能源和科技发展，这点钱小钱。中国一年芯片石油花多少钱，吃过苦头不反省才是傻瓜，你不投就等将来被遏制，10倍钱你都得付。有些人就是不明白，有些人故意不明白。不过哪个国家都是美国、欧洲、日本都一样，都在投资抢资源。另外这位署名叫高伟的网友，他说呢，其实中国给出去的贷款都有 附加协议，只能用于购买中国的商品，钱相当于从国库出去转一圈又回来了，顺便带出了落后产能。但是这种钱实际上是从国库流出，回到了国有大企业以及其幕后之人手里。习这么做其实有稳固局势、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给他们让利的成分在。那么这位署名叫大国寡民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非洲国家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一个定于一尊的领导，不如把包子援助给非洲。还有这位署名叫 China 自由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自己国家贫困大学生上不起学，没人管，而非洲留学生每人每年补贴好几万。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我们想多念几个网友的留言，然后呢，稍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中共向非洲提供慷慨援助，这会改变世界贸易格局。中共不仅提供金钱，而且提供腐败制度，美国必须警惕并积极干预。美国应该向那些司法独立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而不要以民主划线。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开始时不是民主国家，但最后会走向民主国家。美国最终会收获一个消费市场，一个与美国永久友好的国家。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教小明先生，刚刚也听到了我们不少网友的反应啊。那么其中也有一位网友提到说，在中国许多的贫困大学生上学都是问题，那么这个中国方面一口气就要让50,000名的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免费接受高等教育，所以确实也很多人在感叹这是不是有这个对内对外的这种差距对待，您怎么看呢？
当然这个问题非常的令国人气愤，在国内现在特别是农村生为主的这些低端院校里边，那么贫困生是很难得到真正的资助的，因为贫困生的比例太高，那么往往是在一些名牌院校里边，那个贫困生比例很低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资助。所以在中国的低端院校里边，这种三类四类院校里边，很多贫困生他们需要在竞选贫困生，要上台当众宣布自己家多么多么穷，多么多么苦。很多同学在课堂上讲的痛哭流涕的，为了那几百块钱，在中国最高的奖学金一年，官方的就是国家奖学金才有7000块，以前只有5000块钱。那么一般的奖学金、一般补助，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甚至更少。所以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很多大学生来讲是极端的残忍的。如果50,000非洲学生的话，一个学生现在中国基本上是资助，按我看到查到资料是资助8万块钱。那么50,000人8万块，那就要40亿人民币。可以说40亿人民币，如果一个中国一个贫困生一年给1万的话，这40亿可以救助40万，更多，或者我记不清数字啊，四十万，能救助40万贫困生。所以像这种情况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近乎于丧心病狂。
吴克先生，您的看法。另外我也要提到这个习近平在星期一的这个开幕式上讲话里面，习近平特别说到了，他说中国主张多与少取，就是多给少取，先与后取，先给后取，还有只与不取，只给不拿，这样的一种做法，要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非人民振兴的步伐。我想继续请教吴哥先生，延续刚刚的话题，许多中国的网民和百姓感到心酸，感到感叹，就在8月初不久的时候，在山东寿光的一场洪灾，许多的农民毕生心血都淹没在洪水里面。那么当局呢是补助了1.77亿人民币，还不是美元，是人民币。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对比，难怪中国会有不少的民众和百姓有这样的抱怨。您觉得这样的这种心酸与不满是否合理？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他们提到一个就是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这个说法，我对这个说法倒确实特别有感想。就是说如果说中国真是一辆发展快车的话，这实际上也是有载重量的。现在中国自己问题这么多，其实负担很重，而且这个发展质量这么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再装别人。因为我们开始节目开始也提到了对非洲人民的感情，这个感情实际上我觉得当时主要不是毛主席有感情，其实大家其实老百姓真是实用主义的，那这种感情大家都是装出来的。 所以说你说这个时候一个国家不为自己老百姓着想，如果真是去，就算你这个车再怎么了不得，你装重了也跑不动啊。而且你这个搭车还往往是不收费，然后最后还是免费的，那你免费的话你这个车的载重量也升级不了，你实际上最后把自己反而给拖累了。但是呢，这里头其实原因我觉得倒也是很简单，因为这非洲就是有联大的票呗，因为而你受光的农民你什么票都没有啊，不光联大的票没有，你连什么票都没有，你能决定怎么样？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你真正的感谢他呀。但是非洲那边他可能会有很重要的利用啊。
嗯哼，是。好，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网友的评论和留言啊，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一位，这位是一名署名 Leon Zh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1960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共产党为了稳固政权给阿尔巴尼亚提供粮食援助，今天国内经济不景气，各地财政赤字，共产党依然600亿美元的手笔援助非洲，中国人民大部分已经不是那时候的人民，但党还是那个党。另外，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呢，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共内政外交乱作一团，中共太子党感觉也危机迫近，撒币非洲的主要目的是让太子党把持的央企国企往海外转移资产，在不远的将来共产党政权倒台后，尤其是红恩代太子党们在美欧澳等资产面临冻结的风险时，在非洲的投资可以作为他们保命保财的备胎。这刚刚小明先生也稍微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满脑子充满血统论的习近平，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以继承毛泽东衣钵，是要把统战领导第三世界为己任的，蓄意当领袖，当然要给来朝的穷国们赏赐利益的。习不会介意人民仍然在医疗、教育、住房等几座大山的压迫艰难生存，中共独裁集团正走在一条死斗美帝的不归路上了。还有这位署名人权的网友，他说：“我说现在的各种税收名堂越来越多，老百姓交的钱也越来越多，包括骗人的保险，原来都是充大款去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确实很多的民众关心的是中国国内的民生问题，还有很多需要这个经费来支援，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政府大笔的将资金往外放，确实引发了很大的不满。那么刚刚在讨论当中呢，吴哥先生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监督。我们知道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北大法学教授啊张千帆，他就曾经撰文表示说，中国如果要免除非洲的对华债务，应该要由全国人大来表决通过。那么这个提议已经经过了快10年了，看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监督机制仍然没有建立，这样的一种机制仍然没有。小明先生，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赞同这个钱它的流向以及钱是不是真的使用了这么多，我们将来都不可寻到它的未来的真相呢？
好的，能不能允许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谈一个您刚才说过的话，就是您刚才提到山东寿光的洪灾，当局补助了1.77亿人民币。这个钱呢，我想澄清一下，这个1.77亿人民币补助款是发改委规定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益性设施应急恢复建设，它不是用来直接帮助灾民的。直接帮助灾民的钱，山东省政府和当地的市政府和慈善机构基金，他们三家一共拿出来了1亿人民币，用于整个地区。那么寿光只是这个地区的十个受灾，或者是7个受灾的地，我具体数我记不清了，只是其中的1/10或者1/7。换句话说，寿光的百姓最多也只能得到1-2千万，而寿光当地的损失，据说有20万座大棚倒掉了、毁掉了。那么一座大棚的损失大概就在10万到20万，这个损失大约在光大棚的损失大约在100亿到200亿之间。如果加上农民其他的投入，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大，甚至会300-400亿更多。所以，中共政府对这个完全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表示。所以这点钱可以说是纯粹是做做样子，这是我刚才您提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监督 确确实实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像美国，那么政府花钱是需要议会批准的，议会是代表人民来监督来管理这个钱的。中共现在是完全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甚至是一两个领导人说了算，所以这个钱的走向绝对需要监督。但是在中共目前的体制下，这种设想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好的，
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您刚刚提到了监督，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阐述您的看法？
就我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悲观的判断。这个确实目前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意愿，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对他施加压力的方式啊。你现在不光是监督怎么花钱的问题，这个甚至可能还有更紧迫的问题，就是现在政府缺钱，大家都知道，这一缺钱的话，他就加紧从你手里拿呀。这个拿现在手越伸越长，已经非常严重了。我最近有个朋友，他从那个北京把社保转过来的时候，那都是啊，你那些政策你会发现，你当年交的钱，他说不给就不给你了，他这个理由非常荒唐，他说不给你就不给你，是你自己交的钱呢、啊。那还不说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各方面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是现在他不光是花钱的问题了，他就直接就是开始与民争利，非常普遍的与民争利。这样下去的话，所以实际上现在，当然这一次就确实对这个大手笔的这个外援的意见很大，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问题已经远不止这个问题了。
嗯哼，是。除了在这方面的问题之外，我想继续请吴哥先生跟我们谈谈，从整个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讲，刚刚实际上也有一些网友提到了，说是不是在所谓的联非制美？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国际大环境在美中的贸易战的情势之下，还有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连续受挫，那么现在中国积极的往非洲发展，当然这样的发展其实已经持续了很久了一段时间，但是也让人联想到这个中国是不是有在联非制美这样的一个意图。那么您的看法呢？我想先请吴哥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觉得首先就是联非，你先从联这个角度来讲，联非呢，那可能应该是起码你是要和非洲的结盟，但是问题是非洲这么散乱，怎么个结盟法？非洲自己都联合不起来。然后呢，就算你把非洲一些主要国家或者你能够利用的国家联合起来，那问题是我刚才提到，中国在理论上其实现在也还没有摆脱那个非常僵化的自我矛盾，就是说现在不结盟运动，中国还是一直是一个口号啊。中国现在并不敢否定这个事情啊，虽然现在已经不太合时宜了，就是也不是一个流行的用的政治术语了，但是这个东西中国自己在理论上都没有否定，而且中国自己在外交政策上还是不断的在说我们是不结盟的。那么这种矛盾自己都没解决，你要有必要跟人家结盟了，这个时候你其实才发现你一直主张不结盟的。而且现在你看非洲这个事情为什么叫论坛，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只能是一个就是说非常杂陈的这么一些，只要是有钱就拿过来，实际上你也很难形成一个什么统一的理念，所以这个东西连非洲自己都四分五裂，你都连不起来，然后你又怎么把非洲拉到一起，然后来跟你抗美。现在就是，然后你再说抗美这两个字，实际上美国现在也不是非洲的集体敌人呐、啊。非洲的各国在美国面前也是投机的呀，就是他会觉得需要讨好美国的时候，那中国还讨好的机，所以这个时候他，你说这个中国当然现在可能感觉到美国的压力很大，所以需要有人帮忙来抗美。问题是一个是非洲连不连得起来，另外一个非洲为什么要跟你一定去抗美呢？他现在能得到好处的话就得好处，但是如果这样让他赔本或者是去做太多自己就是说他违背他利益的事情，那他也绝对不干的。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是一个联非制美的节奏吗？那么另外这个由巨量资金所营造起来的所谓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它到底能有多紧密多坚实？刚刚吴哥先生也谈了他的看法，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吴哥先生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中共有这个意图，但是却未必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不过说就从目前情况下，中共可以通过对非洲的出口和投资来适当的或者小规模的来缓解一下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压力。这些非洲国家他们更多的是在政治上在人权这类议题上支持中共，这个对非洲来讲他只是举举手就可以了，就可以拿到很多的钱来回报，所以这个他会的。但是如果说在经济领域对中共的支持，那是根本做不到的。非洲既没有这个实力，也不具备这个，也未必有这种倾向，有这种愿望。非洲干什么要给美国作对呢？所以这个地方他可能投机的话，他会两边下注，这是很可能的事情。 而且呢，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加起来只有1700亿美元左右，不及中美贸易额的1/4。所以在经济上抗美的话，这个根本谈不上。那么在战略上，中共加强与非洲的这种联合的话，结盟可能谈不到，但是可能会靠近一点，多少可能会对美国有所牵制，会让美国分散一点精力，这个是有可能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持续的还有不少网友在发言呢、啊。这位署名叫 Leon Tong Tong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非洲有人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还帮助我们进入联合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Jennifer Ho 的这位网友，他说，政治因素还是为了维持政权稳定，这跟1971年靠非洲的 vote 非洲的投票来获得安理会的席位的道理如出一辙，不是非洲跟中国的相互利用，而是非洲的独裁寡头们跟中共的官员相互利用的关系。还有这位署名叫莫不闻的这位网友，他说，在党国的眼里，中国本国国民的重要性最起码现在排在了非洲最穷最落后国家之后，非洲穷哥们的开心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穷哥们的开心就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原因是共产党是一个外来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的政党。还有这位署名 Q Frank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花了60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所谓中非命运共同体，而中国耒阳的百姓却因为子女不能上公立学校而要起来暴动。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环徐的这位网友，他说，以为中国援助非洲是帮助的人简直天真，有什么不是因为利益呀、啊、只不过各方有得有失，程度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才按不同标准不同立场分个胜负输赢。还有这位从德不从军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技术工业输出到非洲是受欢迎的，西方受困于政治因素到非洲投资束手束脚，中国输出了过剩产能，不明白里面说的大撒币是怎么想的，这是各取所需而已。然后还有这，我们来看这位署名 Wolf G 的这位网友，他说，习包子之所以给非洲大撒币，从中国战略角度出发，通过输出过剩产能以及商品，以及输出中国发展模式，试图在非洲建立起自己的霸权，但是最终效果如何，也许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想就针对这位网友的问题，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哥先生啊，确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西方媒体也在评论，中国的模式真的适合非洲吗？不管是经济也好，政治也好，那么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英国的《金融时报》在8月28号的时候就曾经报道说，中国很多的基础建设项目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它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破坏了、拖垮了经济的发展。那么现在同样的这套风险也要传播到非洲去嘛？中国模式到底适不适合非洲？吴哥先生，请您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简单的看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对非洲呢，其实倒谈不上多大的负担，因为它本来就是个捡便宜的一方。如果是今后赔本了的话，它可以扔给中国。中国在这方面当然还要就继续充好人。现在的对于中国模式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模式本身形成于2008年过后，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特别兴旺的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提到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就是政治上其实不需要民主，但是经济上我们可以照样搞得很好。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不要说适不适合非洲，关键中国模式自己现在在国内现在也是变化非常大了。比如说中国自己的搞法，你从那个江时代，从胡温时代，然后到现在的这个时代，中间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现在我们普遍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倒退。那么这种时候，其实中国模式自己在外面也不怎么太提了，因为其实效果并不好。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说中国模式适不适合非洲，这个现在问题是好像是中国自己是一个什么模式自己都说不清楚了，而且这个模式遭到了这么多质疑的话，自己也是好像无法自圆其说。这个时候就可能我觉得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好多人都没有敢去想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适不适合非洲的问题吧。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也想请您简单的1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刚才吴国先生说的就是说，从江泽民、胡耀邦到习近平时期，这个模式在变化，应该说某些方面在变化，但是它的基本的东西还是没有变化的。这种独裁体制实际上从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控制的程度的严密程度可能稍微有点区别。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 现在中国的模式应该说更适合非洲的某些国家的独裁者、统治者，而肯定不适合非洲的普通民众。至于中国对非洲的这些大型工程，在中国我们知道，在对非洲对非洲的大型工程，在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很多工程根本没有经济效益，完全是出于统治集团的这种私利来决定的做的一些工程。那么很多工程完全是统治者的腐败的金库，但负担却落在了民众的身上。所以这个问题在非洲如果还出现这样的话，很多工程很可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一种勾结私利做成的做出的决断，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会在非洲出现的情况。至于说非洲是不是都会赖掉账，这个很难说，有些国家可能会赖掉账，有些国家这些账恐怕就未必就赖掉，但是这些问题比较复杂一点。那么关于非洲的情况，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说中国在非洲已经建成的有些铁路，最近一条铁路刚刚建成没多久，第一年就亏损了上亿美元，所以这个铁路如果15年内要还清贷款的话，这个可从目前来看基本上没有可能，所以这个问题有很大的问题。像这种问题如果出现的话，那么在有专家认为这些问题短时间内可能不很明显，但是在10年、15年的以后，比方说贷款还完之后，那这个问题会更严重。
嗯，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不少网友，我们简单的来看看几位网友，然后最后我们想请我们的吴哥先生来做一番总结，谈谈他的看法。这位署名风言风语的网友，他说这一方面是援外，一方面是要严控人民用自己的钱买外汇投资海外，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公共设施和教育福利需要资金，一方面又大量的投资世界各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中共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另有自己的大谋略，就是保持中共的长久存在和掌控世界的目的。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习近平要为全球治理来提供中国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不顾自己国民的死活而给予外国人超过国民待遇，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中国智慧，民主国家领导人想要学的话马上就会被弹劾，习近平却可以在面临汹涌的舆情时安之若泰，这就是中共所谓的制度优越性。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吴哥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在各界都对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之间的交往有这么多争议的时刻，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与非洲的交往上在未来有可能出现任何的变化吗？还是我们会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一种援外行动？
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因为他根本需要就是摆脱这种孤立感，现在非洲对中国摆脱孤立感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现在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个口号，当然这个口号都知道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他一定会做下去，哪怕就是做到最后实际上中非之间貌合神离或者同床异梦什么的，但是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归路了，因为这个面子上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他现在面子就已经没了。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小明先生，也谢谢吴哥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来探讨刘强东铺天盖地，这事关娱乐还是事关政治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